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王仲荣是太原祁县人。父亲王纵，太和末年担任河中祁将，跟随石雄击败回鹘，最终官至延州刺史。王重荣因父亲的荫庇担任列校，和兄长王重银都因刚毅勇武在军中夺冠，被提拔为河中牙将，主管侦查事务。当时有两名禁军士兵违反夜禁，王重荣抓住他们并鞭打。士兵回来后向中尉杨玄石告状，杨玄石发怒，抓来王重荣责备说，天子的亲兵竟被藩镇军校侮辱。王重荣回答说，半夜抓获的是奸盗，谁知道是天子的亲兵，详细陈述了情况。杨玄石感叹说，不是你明辨，谁能知道呢？于是将他托付给府署，提拔为右署。王仲荣多权谋诡计，众人对他十分敬畏，连主帅也对他谦让，逐渐升任行军司马。皇朝攻陷长安，分兵劫掠蒲州，节度使李都无法支撑，于是向贼寇称臣，但内心忌惮王仲荣，上表推荐他担任自己的副手。蒲州靠近京城，贼寇横征暴敛，使者多达上百人，坐在驿站中不断增派兵力，官吏无法承受。王仲荣胁迫劝说李都说，我之前用诡计缓解灾难，是因为外援未到，现在贼寇索取日益急迫，又收缴我们的兵力来困住我们，那么灭亡就指日可待了，请截断桥梁，环城自守，不然变乱发生，如何制止？李都说，我们兵少，谋略不足，截断桥梁，祸患将至，愿将节度使符节交给你。于是逃往皇帝驻地。王仲荣于是将贼寇使者全部赶出斩杀，然后大肆掠夺居民来取悦部下。天子派遣金兆尹窦恕从小到慰劳齐军，并下诏让窦恕代替李都。王仲荣率领官署迎接。窦恕到达后大宴将士，公开说，天子派大臣镇守一方，谁能驱逐他？为我列举首恶者。众人无人敢回答。王仲荣佩刀登阶说，首谋者就是我，还要找谁？用目光逼视窦恕，官吏催促备马，窦恕立即逃回。王仲荣于是主持留后事务。贼寇派猛将朱温率水军沿冯邑而下，黄叶率众从华阴河攻王仲荣。王仲荣激励将士大战，击败贼军，贼寇丢弃粮草器械40多艘船，随即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，担任节度使。恰逢中武监军杨富光率陈蔡兵10000人屯驻武功，王仲荣与他联合在化州攻击贼将李祥，将其擒获并示众。贼寇派上让来攻，而朱温率精兵在前，在西关门击败王仲荣军，于是王仲荣从夏阳出兵，劫掠了河中漕运的数十艘粮船。王仲荣选兵30000攻击朱温，朱温畏惧，将船全部凿沉于河中，于是献同州投降。杨富光想杀朱温，王仲荣说，如今招降贼寇，一切赦免罪过，况且朱温勇猛精锐可用，杀之不降。上表任命他为同华节度使，有诏令随即任命朱温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，赐名全忠。皇朝失去二州，十分愤怒，亲自率领精兵数万在良田驻营垒。王仲荣驻军华阴，杨富光驻军渭北，形成犄角之势攻击贼军，贼军大败，擒获齐将赵章，皇朝众流矢逃走。王仲荣的兵力也死伤相当，他担心皇朝再度振作，十分忧虑，与杨富光商议。杨富光说，我家世代与李克用共患难，此人忠诚不顾危难，为忠义视死如归，如果向他求援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于是派使者约定联合。李克用派陈景思率兵从兰州、石州赶赴河中，亲自率军跟随其后，于是平定皇朝，收复京城。因功受检校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琅琊郡王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太傅。宦官田令孜忌惮王重荣占据盐池的富饶，当时大道刚刚平定，国家财政极度匮乏，各军无所依靠，而田令孜担任神策军使，建议将两池收归盐铁使管辖，以补充军粮。王仲荣不答应，上奏说，旧例每年向官府输送盐3000车，剩余的用以供养军队。 天子派使者传达谕旨，他不听。田令孜调王仲荣为沿海节度使，以王处存取代他，下诏让李克用率兵援助河中。王仲荣上书弹劾田令孜离间方阵，田令孜派兵凝朱梅进军讨伐，在沙苑筑垒。王仲荣给李克用写信，并说奉密诏等你到来，让我图谋你。这是田令孜、朱全忠、朱梅在迷惑皇上，于是出示伪造的诏书。李克用正与朱全忠有嫌隙，相信了他，请求讨伐朱全忠和朱梅。皇帝多次下诏和解，李克用会合河中兵在沙苑交战，朱梅大败，逃奔滨州。神策军溃散，逃回京城，于是大肆劫掠。李克用乘胜西进，天子逃往凤翔。不久，四乡王李运僭越称帝，王仲荣不接受他的命令，与李克用谋划安定王室。杨复恭代替田令孜统领神策军，他原本与李克用交好，派谏议大夫刘崇望携带诏书传达天子之意，两人听命，立即进献缣帛100,000匹，愿意讨伐朱梅来自蜀。刘崇望返回，群臣都来祝贺。王仲荣于是斩杀李运，长安重新平定。但他性格凶悍残酷，多杀戮，少宽容，曾在河上竖起大木，内设机关，有违逆他意思的人就放在上面，机关发动都落入河中淹死。曾侮辱部将常行如，常行如怨恨他。光启三年，常行如率兵夜间进攻府衙，王重荣逃出城外，第二天早上被杀，众人推立王仲营。王仲营在此前已历任汾州刺史。皇朝渡过淮河时，他被提拔为陕国观察使。王仲荣占据河中后，他三次升迁至检校尚书右仆射，随即被任命为节度使。不久，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等到代替王仲荣时，他留下长子王巩主持节度事务，自己入府杀死常行如，军中重新安定。唐昭宗即位，晋封太傅兼中书令，封琅琊郡王。父子兄弟相继担任节帅，而侄子王运也担任中武节度使。乾宁二年，王重荣去世，军中因其兄王仲简之子王科出祭给王重荣，所以推举他为留后。王巩与弟弟绛州刺史王瑶争夺河中，上奏说王科本是家奴，请选大臣镇守河中，又给朱全忠写信说明此事。王科情急，于是派使者向李克用请求联姻。李克用向天子推荐他，允许他继承镇守，但朝廷仍以崔胤为河中节度使。王巩又向王行于、李茂贞诬陷王科，说王科不接受替代，况且是李克用的亲家，将对你们不利。王行于等约好函件共同推荐王巩。天子下诏说我已郑重授王科了，王仲荣有大功，不可废黜。王行于发怒，派其弟王行约进攻王科，李克用派李嗣昭救援，在伊市击败王巩，擒获其将李凡。三镇节度使嫌恨皇帝拒绝他们的请求，联合兵力进犯京城，谋划废黜皇帝，诛杀执政大臣，而拥立即王，坚决请求任命王巩为河中节度使。李克用听说后大怒，率军讨伐三镇，王瑶、王巩的军队退走。李克用攻下绛州，斩杀王瑶，屯驻渭北，在朝议击败王行约。王行约逃往京城，其弟王行时在左军，共同劝说枢密使骆全冠谋划挟持皇帝前往滨州。右军李继鹏将此告诉中尉刘景轩二人，他们是李茂贞的同党，他们想率兵劫持骆全冠等人，请皇帝前往凤翔。两军在承天门街喧哗，皇帝登楼劝谕和解，李继鹏发怒，竟向皇帝射箭，放火烧门。皇帝率领诸王及卫兵作战，李继鹏的箭射中皇帝的头盔，军队才退却。皇帝出逃到定州，将李云的军营、四阎王李介批、四丹王李允率延州六都兵跟随皇帝从启厦门出逃，驻扎在郊外。两军惧怕延州兵精锐，各自逃回本军。皇帝驻扎沙城，百官随后到达，市民跟随的也有数万人。皇帝想进入山谷中固守，因山谷有煤塘石，厌恶他，改筑石门。百姓藏在山谷中自保，皇帝每次外出，有人献上糖浆，皇帝停马品尝，百姓都流泪。不久，派四薛王李之柔及刘光玉返回京城。 李克用派使者奔走到皇帝驻地问候，皇帝于是下诏让李克用、王珂率兵赶往兴平，又诏令荆州张凡会合李克用军以扼守祁阳。李克用在河中尚未出兵，皇帝害怕李茂贞进逼，又派四阎王李介批将御符御器赐给他，督促他西进，于是他在渭北筑垒，进军渭桥。此时王行于在兴平筑垒，李茂贞在户县筑垒。王行于的军队多次退却，李茂贞畏惧，斩杀李继鹏，将首级传送来谢罪。李继鹏本姓严明圭，是左神策军中的拍张人，是李茂贞的养子。下诏削去王行于的官爵，以李克用为兵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，王珂为粮料使。李克用派其子李存真请天子回宫，下诏以3000骑兵戍守三桥。皇帝回宫后，加封王珂检校司空，担任节度使。李克用将女儿嫁给他，王珂到太原迎亲，以李嗣昭帮助守卫河中，于是进攻王巩，王巩多次战败。王巩滥用威刑，杀人将头砍下放在面前，而神色泰然，部下恐惧，不敢反叛，但渐渐衰弱，没有斗志。光化二年，被部将李凡杀死，李凡自认留后，下诏让他代替王巩任节度使。又失去人心，共五个月，被牙将朱简杀死。朱简将河中之地并入朱权中，上表被任命为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名有谦。王巩杀死给事中王柱等十余人，幕府属官遭杀戮侮辱的很多，有人犯罪就剖腹剜心来惩快。王获原任常州刺史，在江湖间避难，皇帝听说他刚正，已给事中征召，途中经过陕州。王巩认为他将要执掌大权，厚礼相待。王获鄙视他凶暴，不迎合。宴会时陈设大量珍器音乐，王巩向王获请求说，我今日能位列子弟之列，是很大的恩赐。再三请求，王获不回答。王巩勃然大怒说，天子召你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于是罢宴，派吏员在路上将他杀死，灭其家族，投入河中，以溺死上奏。皇帝不能追究。王巩死后追赠太师，下诏对陕州冤死的人由官府调剂，慰问其家属。当初朱全忠攻击杨行密未能取胜，暗示金湘清徐等道请求任命自己为都统以讨伐杨行密，皇帝犹豫未答复。而王珂与太原镇定等道也请求加封杨行密为都统以讨伐朱全忠，由此两方都作罢，朱全忠怨恨王珂，念念不忘。皇帝被刘继树废黜时，王珂愤慨流露于言表，多次陈述讨贼之策。皇帝复位后，他率先进献方物，皇帝十分倚重他。而朱全忠因李克用正强盛，不敢用兵。等到王荣屈服，攻下定州，而李克用兵力受损，朱全忠便对其将张存敬说，王珂依仗太原而轻慢我，你拿一根绳子把他捆来。张存敬率兵数万渡河，由寒山袭击，绛州刺史陶建昭、晋州刺史张翰瑜都投降，朱全忠以河阴戍守，进军进攻王珂。朱全忠率军跟进，随即弹劾王珂勾结李克用，为方阵制造事端，不可赦免。王珂向太原求救，被河阴阻遏，无法前进。王珂情急，让妻子给李克用写信说，贼寇攻打我，早晚将被俘虏，就要向大梁乞食了。李克用回答说，道路已断，前往救援必同归于尽，不如归顺朝廷。王珂走投无路，派使者告诉李茂贞说，皇上刚复位时下诏藩镇不得相互侵扰，而诸公不顾盟约来攻我城邑，我城邑灭亡，则滨州齐州也不是您所能保全的，天子的神器也将拱手让人了。您应与华州韩公派出精锐固守潼关，以壮大声势。我虽不武，您请赐我西边之地作为屏障，蒲州请您自己占有，关系安危，国祚长短系于您这一举动。李茂贞不回答。王珂更加窘迫，恰逢桥梁毁坏，他暗中准备船只想逃走，夜间告知守兵，无人肯为他所用。牙将刘迅敲卧室门，王珂已有变故，大声呵斥。刘迅自己袒露衣服说，如果有异心请让我断臂自明。王珂出来 问他有何计策。刘迅回答，如果夜间出逃，人们将征船，一人煽动，祸患就在他手中。不如天明时将实情告知军中，应该有人乐意跟从，可行则渡河，否则召集诸将讲和，以延缓敌人，慢慢谋划去向，这是上策。王珂认为对。第二天，庚辰对张存敬说，我与诸公原有父子的欢好，您暂且退兵，等诸公到来，我自会听命。于是扣押太原诸将，并带着符节印信到张存敬军中投降，在城上竖起大旗，派兄王林与诸将樊宏等去见张存敬。张存敬解围，派兵戍守。朱全忠从洛阳到达。朱全忠是王仲荣的外甥，当初被判贼寇依附王仲荣，约为生旧关系，感激王仲荣保全自己，指着日月发誓说，我得志之后，凡姓王的都侍奉他。到此时忘记了誓言，经过王重荣墓，假装哭泣祭奠。驻扎余乡时，王珂想面傅千阳来见，朱全忠回复说，舅舅的恩情无一日可忘，您若以亡国之礼相见，九泉之下的人会如何说我。王珂出营握手流泪，并配入城。过了十天，朱全忠以张存敬守河中，将王珂全家迁往汴州，后来令王珂入朝觐见，派人在化州杀了他。从王仲荣传到王珂共20年。诸葛爽，青州博昌人，担任县里武伯，县令鞭打折磨他，于是逃亡，在乡里流浪。庞勋反叛时，他加入盗贼中担任小校。庞勋形势窘迫，诸葛爽率100多人与四州守将汤群自行归顺朝廷，多次升迁至汝州防御使。李卓在云州讨伐沙陀时，上表任命他为北面招讨副使，改任下随营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。皇朝进犯京师，皇帝下诏命他率领带北行营的军队入京护卫，驻扎在同州，后来投降了贼军，被伪朝任命为河阳节度使，取代了罗元稿。罗元稿本是神策军的将领，身材矮小，相貌丑陋，倚仗宦官权势搜刮财物送往京师，总数达巨万，百姓都怨恨他。诸葛爽到达后，招募州中百姓作战，众人不服从，相继迎接诸葛爽，罗元稿逃奔到皇帝驻地。诸葛爽从小路上表西宗表明心迹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节度使。李克用救援陈许，经过天井关，诸葛爽害怕，不肯借道，出兵驻扎在万善。李克用从河中直奔汝州洛阳。诸葛爽多次被任命为京师东南面招讨诸行营副都统、左先锋使，兼任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朱温为贼军守卫同州，诸葛爽率领清兵进入同州，朱温偃旗息鼓，设下伏兵等待。诸葛爽以为贼军逃走了，士兵解甲休息，伏兵杀出，诸葛爽全部丢弃铠甲，战马逃回。到达休武，被魏博的韩简击败，不敢进城。韩简留下部将赵文便戍守河阳，自己攻打运州。这时是中和二年，河阳人引诱诸葛爽，他从荆州、商州疾驰，再次进入河阳。后李相带赵文便及戍守士兵，送他们回魏州。于是诸葛爽攻打新乡，韩简从运州赶来，在霍家西面交战。韩简暗中窥伺关中，他的部下不高兴，皮将乐彦真趁着众人不满，率领自己的军队先撤回，所以韩简的8万军队自行溃散，互相践踏，清水都被堵塞不流。第二年，皇帝下诏任命诸葛爽为东南面招讨使，讨伐秦宗权，他上表请求以李罕之为副将。诸葛爽虽然出身于奴仆，但善于治理政务，法令严明统一，百姓没有仇怨叹息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司空。光启二年去世。他的部将刘金与泽州刺史张延共同立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为留后，被蔡州贼军孙儒进攻，逃奔汴州，孙儒攻占孟州。李罕之是陈州项城人，年轻时拳脚敏捷，起初做和尚，在集市上行乞，整天一无所获，摔掉钵盂包去袈裟离去，聚集众人攻略于五台山下。此前蒲州、绛州的百姓在摩云山筑垒躲避战乱，群贼前往攻打不能攻克，李罕之率领100人直接攻下，众人号称李摩云。跟随皇朝渡江投降高骈， 高骈上表让他主持光州事务，被秦宗权所逼迫逃奔项城，收集余部依附诸葛爽，被任命为怀州刺史。诸葛爽讨伐秦宗权，就上表以李罕之为副将，驻扎在睢阳，没有战功，又上表任命他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，让他抵御蔡州贼军。河东李克用逃脱上元之难后，垂头丧气的回来，李罕之恭敬的迎接谒见，慰劳馈赠加倍，深相接纳。李罕之依托府地驻扎，恰逢孙儒来攻，李罕之不出战，几个月后逃奔到渑池固守。东都失陷，孙儒焚烧宫阙，掠夺居民离去。诸葛爽派部将收复东都，李罕之驱逐了那位部将，诸葛爽不能控制。不久诸葛爽去世，他的部将刘金、张延共同立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，想要除掉李罕之。而李罕之原先与郭求有仇怨，擅自杀了郭求，军中不满。刘金乘着众人愤怒袭击他的营垒，李罕之退守前壕，刘金追击，反而被李罕之击败，李罕之乘胜进入洛阳院中驻扎。刘金作战不胜，回到河阳。李罕之驻扎在巩县，将要渡过泗水，刘金派张延在黄河边抵御，张延反而与李罕之联合进攻刘金，未能取胜，驻扎在怀州。孙儒驱逐诸葛仲方，攻取河阳，自称节度使。不久秦宗权失败，孙儒放弃河阳逃走，李罕之、张延进军收罗他的部众，向河东求援，李克用派安金俊率兵帮助，得以占据河阳。李克用上表任命李罕之为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皇帝下诏让他归属宗室名籍，又上表任命张延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。李罕之与张延关系很好，但他性情猜忌残暴。这时大乱之后，田野里没有遗留的庄稼，部下士兵每天掠夺百姓作为食物。他又攻打绛州，攻下后再攻击靖州，王仲营想派出汴州军队救援，李罕之解围退回。而张延善于积蓄，鼓励百姓努力耕种，仓库逐渐充实。李罕之粮食缺乏，士兵依靠张延供给，他所求无度，张延不能满足，李罕之拘捕河南的官吏，鞭打督责。另外东方进贡给皇帝的车队多半被李罕之拦截抢夺。王仲营向张延施行反间计，文德元年，李罕之出动全部军队攻打靖州，张延在夜里袭击河阳，俘获了李罕之的家属。李罕之走投无路，逃奔河东，李克用又上表任命他为泽州刺史，兼任河阳节度使，派李存孝、薛阿谭、安修修率领30,000军队攻打张延。城中粮食吃尽，张延把妻子儿女送到汴州求救，朱全忠派丁慧、葛从周、牛存杰来援救，在元和聚交战。安修修作战不利，投降朱全忠，李存孝撤回。朱全忠改任丁慧为河阳节度使，张延回到洛阳。李罕之据守泽州，多次出兵劫掠怀州、孟州、靖州、绛州，没有一年休止，百姓躲藏在山谷中，出来打柴挑水的人，李罕之几乎全部俘获斩杀，数百里内没有炊烟。李克用派李罕之、李存孝攻打孟方立，攻下磁州，孟方立的守将马盖率兵数万在琉璃碑交战，李罕之擒获马盖，击败他的部众。大顺初年，汴州将领李党、邓继云进攻李罕之，李罕之向李克用告急，李克用派李存孝率5000骑兵救援。汴州士兵向李罕之呼喊说，你依靠沙陀背叛大国，现在太原被围，葛司空进入上党，不出10天沙陀就没有藏身之地了。李存孝大怒，率领500骑兵逼近李党的营寨，呼喊道，我是沙陀找藏身之地的，需要你们的内来喂饱我的军队，请肥胖的出阵来战。邓继云率兵决战，李存孝挥动长矛驰骋，直取邓继云。李党夜里逃走，追到马劳川，击败了他。李克用讨伐王行于，上表任命李罕之为副都统，检校侍中。王行于被杀后，封李罕之为陇西郡王，检校太尉，兼侍中。李罕之依仗功劳多，曾私下向李克用的爱将盖玉求取一个方阵，盖玉为他请求，李克用不同意，说阴毡吃饱了就会飞走，我担心他反复无常。光化初年，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，李罕之在夜里袭击潞州， 攻入城，自称刘后，报告李克用说薛志勤死了，害怕其他盗贼到来，不等命令就驻扎在潞州。李克用派李嗣昭先攻击泽州，拘捕李罕之的家属，送到太原。李罕之攻打庆州，俘虏了刺史、守将，向汴州表示归附。朱全忠上表任命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，命丁慧援助他。在韩口与李嗣昭交战，李嗣昭作战不利，葛从周攻取泽州。李嗣昭又进攻李罕之，李罕之突然得病，不能处理事务。丁慧前来代替戍守，朱全忠改任李罕之为河阳三城节度使。李罕之在赴任途中去世，享年58岁。不久，李嗣昭又攻取泽州，任命李存章为刺史，进军收复怀州，攻打河阳。汴州将领严宝率兵到来，李嗣昭撤回。起初，孙儒离开东都时，居民不满百户。张延治理了几年，百姓安定依赖，户籍达到5-6万，修缮城池壁垒，建造官署，城阙重新完好。朱全忠害怕张延与自己有二心，就调他担任天平节度使，以为镇为河南尹。诸葛爽的部将没有能继承领地的，张延后来改名为权益。王进武是青州人，隶属于平卢军任偏校，在节度使安师如手下任职。中和年间，盗贼在齐州、地州一带兴起，派王进武攻击平定。回来后，他就驱逐了安师如，自任留后。这时，王铎正督率诸道行营军队收复京师，就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王进武平卢节度使之职，催促他的军队西进。等到京师平定，晋升检校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隆济元年去世，儿子王师范年仅16岁，自称刘后，继承统领事务。昭宗自己任命太子少师崔安前兼领节度使，王师范抗拒命令。当时地州刺史张禅迎接崔安前，王师范派部将卢弘攻打张禅，卢弘与张禅联合，王师范用金钱利诱卢弘，说您如果顾念先人，使他的祭祀不断绝，这是您的恩惠，否则我愿死在祖坟前。卢弘轻视他，不加防备。王师范在路旁埋伏士兵迎接，部将刘申斩杀卢弘，于是攻打地州。张禅向朱全忠求救，朱全忠派使者劝解，王师范攻下地州城，斩杀张禅，而崔安前不敢进入。王师范喜爱儒学，谨慎孝顺，在执法上没有偏私。他的舅舅喝醉后杀人，那家人告状，王师范厚礼贿赂谢罪，告状的人不罢休。王师范说法律不是我敢为乱的，于是依法惩处舅舅。母亲为此生气，王师范站在堂下，一天三四次，三年不能见到母亲，在门外拜见问候，不敢懈怠。因为青州是父母原籍所在，每当县令到任，他穿着整齐的礼服进入拜见，县令坚决推辞，王师范派人挟持县令坐下，在庭中叩拜后才出来。有人劝谏说不行，他回答说我恭敬先人，并且让子孙不忘本。朱全忠吞并运州后，派兵进攻王师范，王师范被打败。适逢朱全忠围攻凤翔，昭宗下召各镇前往救难，因王师范依附朱全忠，命杨行密的部将朱景攻打青州，并且想让他代替王师范为平卢节度使。王师范听到后哭着说，我作为国家守卫藩镇，君主有危难而不扶持，可以吗？于是与杨行密结盟，派部将张居后，李彦威用200辆车装载铠甲长矛甲称是进贡的物品，到达化州，先送入10辆车，守门人发觉，众人穿上铠甲呐喊，杀死朱全忠的守将娄敬思。这时崔胤正在化州闭门拒战，捉住张居后送交朱全忠。刘询袭击兖州，攻入城。王师范也暗中派兵进入河南、徐州、宜州、运州等十几个州，在同一天同时发兵。朱全忠派侄子朱友宁率军东讨。这时皇帝返回长安，所以朱全忠合并魏博军队驻扎在齐州。王茂章正率兵20,000与王师范的弟弟王师会攻打密州，攻破后任命张逊为刺史。进攻宜州，击败宜州军队，返回青州，在聚城办事的地方驻扎。朱友宁正在攻打博昌，未能攻下，朱全忠督战紧急，朱友宁驱赶10万百姓，背负木石堆筑土山逼近城中，城被攻陷， 屠杀老少，投入清水，于是围攻登州。王茂章想诱惑朱友宁，不肯救援。不久，登州城被攻破，朱友宁乘胜攻打别的营寨。王茂章估计汴州军队疲劳，与王师范在石楼合击朱友宁，斩下他的首级，传送到杨行密那里。朱全忠大怒，出动全部军队20万昼夜兼程赶来。王茂章关闭营门，侦察到汴军松懈，拆毁营垒出战，回营与诸将饮酒喝完再战。朱全忠望见，感叹说，我有这样的将领，天下不难平定。于是退兵驻扎临淄。王茂章畏惧朱全忠，就收兵向南撤退，派李乾玉率500人断后。王茂章脱衣睡觉，李乾玉呼喊说，追兵到了，将军快走。王茂章说，我与你决死一战。李乾玉坚决请求，王茂章才离去。不久追兵到来，李乾玉全军覆没，王茂章幸免。朱全忠见到李乾玉，想释放他，李乾玉瞪大眼睛大骂而死。张逊召集诸将商议说，辨人到来，我们兵少，用什么来对付？众人请求焚烧城池逃亡，张逊说，不行，就封存仓库，放下玄门，秘密率兵离去。汴军看到府库完好，认为他顺服，不追击。朱全忠留下杨师后围攻青州，在临渠击败王师范军队，擒获诸将，又俘获其弟王师克。这时王师范的部众还有10余万，诸将请求决战，而王师范因为弟弟的缘故，于是请求投降。朱全忠归还他的弟弟，让王师范暂时代理节度留后事务。王师范献上20万名钱来犒劳军队。汴州将领刘仲霸捉住地州刺史邵波，搜获他写的800封书信，都是教导王师范作战守城的，朱全忠畏惧而杀了他。葛从周围攻兖州，刘询不肯投降，葛从周用王师范的名义招降他，于是刘询让全部将士出城，打开城门投降。葛从周为他准备行装，让他前往汴州，刘询只穿着白色衣服骑驴而去。朱全忠赐给他衣冠腰带，刘询推辞说，囚犯请受捆绑。朱全忠不允许。见面后，朱全忠安慰他，请他饮酒，刘询坚决推辞。朱全忠笑着说，夺取兖州气量怎么这么大，提升他任督压牙，地位在众旧将之上。诸将快步进入，刘询一点都不谦让，朱全忠认为他不同寻常。过了1年多，将王师范迁到汴州，王师范也穿着白色衣服请罪。朱全忠按礼节接见他，上表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。朱全忠接受唐朝禅让后，朱友宁的妻子向朝廷控告仇人，于是在洛阳族灭王师范。此前有关官员在府地左边挖了坑，告知他缘故。王师范于是与家人设宴，老少按次序入座，对使者说，死固然不可避免，但我害怕坑杀会使得辈分次序混乱，不能在地下见先人。饮酒后，按次序受刑的有200人。孟方立是行州人，起初担任泽州天井署的守将，逐渐升迁为游义使。中和元年，招义节度使高寻攻打黄巢，在石桥交战，战败后据守化州，被副将程林杀害，程林随后占据潞州。士兵们愤怒，孟方立率兵攻打程林，杀了他，自称留后，擅自分割行州、明州、磁州为藩镇，以行州为治所，号称昭义军。潞州人请求监军使吴全绪担任之兵马留后。当时王铎兼任诸道行营都统，因潞州局势未定，未经朝廷正式任命，就临时任命孟方立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代理行州事务。孟方立不接受，囚禁了吴全绪，写信给王铎，希望派一位文臣镇守潞州。王铎派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代理昭义留后事务，想让他担任节度使。熹宗亲自任命旧宰相王辉领昭义节度。当时天子在西边，和关一带局势混乱，孟方立占据地盘，而李克用窥伺潞州，王辉猜测朝廷无力控制局面，于是坚决辞让给郑昌图。郑昌图治理不到3个月就离职了。孟方立又上表请求任命李英瑞为刺史。他认为潞州地势险要，百姓强悍，多次杀害主帅作乱，想要削弱他们，就把治所迁到龙岗。州中的豪强大族不愿迁居，有怨恨之言。 恰逢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，昭义监军齐审会请求出兵，希望恢复昭义军。李克用派贺公雅、李云、安金俊三位部将攻打潞州，被孟方立击败，又派李克修攻取潞州，杀了李英瑞，于是吞并潞州，上表请求任命李克修为节度留后。起初昭义有潞、邢、明、慈四州，到这时孟方立自己以山东三州邢、明、慈为昭义，而朝廷也任命了李克修，将潞州旧军交给他。昭义有两节度，从这时开始。李克修字崇远，是李克用的堂弟，今于骑马射箭，经常随从征战，从左营军使升任留后，晋升检校司空。孟方立以仗朱全忠为援，所以李克用每年都攻打邢、明、慈三州，这些地方成了战场，百姓无法耕种。光启二年，李克修攻打邢州，夺取固镇，继而进攻武安。孟方立的部将吕真、马爽在焦刚交战，被李克修击败，斩首万级，俘获吕真等人，攻占武安、临明、邯郸、沙河。李克用任命安金俊为邢州刺史，招抚百姓。孟方立向王荣求救，王荣派三万兵复援，李克修撤军。两年后，孟方立督率部将西中兴的三万兵攻打辽州，用钱财收买赫连铎与他联合。恰逢契丹攻打赫连铎，军队失期，西中兴把兵力分为三路，击鼓前进，李克用在山险处设伏，西中兴的前军覆没。交战之后大败，西中兴被俘，余众逃走，逃回的只有十分之二。隆纪元年，李克用派李罕之、李存孝攻打邢州，进攻慈州、明州，孟方立在琉璃杯交战大败，两名将领被俘，被处以府制之刑，在邢州营垒前巡行，喊道：“孟公赶快投降，有能斩他首级的，授予三州节度使。”孟方立力竭，加上所属州郡残破，人心恐惧，他性格刚烈急躁，对待部下缺少恩惠，夜间亲自登城巡视，士兵们都傲慢的诉苦，自忖无法再振作，于是返回饮毒酒自杀。他的堂弟孟谦一向得人心，众人推举他为节度留后，向朱全忠求援。朱全忠正攻打石浦，没有立即赶到，派王乾玉率精锐数百人复援，向罗洪信借路，罗洪信不答应，于是从小路进入邢州。大顺元年，李存孝又攻打邢州，孟谦带着邢、明、慈三州投降，抓获王乾玉等300人献上，于是迁到太原。李克用上表任命安金俊为邢、明、慈团练使，任命孟谦为汾州刺史。赞语：以祸乱拯救祸乱，跋扈的人能做到；用祸乱却不能拯救祸乱，阴险奸贼的人能做到。拯救祸乱近似于霸业，然而只是近似罢了，所以不足以共图功业。看王仲荣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他打败黄巢，辅佐李克用平定京师，好像是有作为于当世的人，不久却因私怨逞威，逼迫天子出奔，虽然杀了朱梅，推倒韦襄王，号称安定王室，其实是轻视王室，自己死在部将之手，拯救祸乱，最终却死于祸乱，王仲荣两者都占了，不杀朱全忠反而被朱全忠所杀，断绝了后代，是应该的，其余的都是庸奴下财，不值得指责评论。